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布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人没有死过，又如何确知那些外教在清明节所做的行为是不是真的迷信呢？在台湾或在亚洲，基本上基督信仰不是一个主流，我们常常看到若干的行为表现，但却不太知道这件事到底该怎么理解。从基督徒的视角呢，我们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好，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件事情，人有没有灵魂？我们说有。好，那人的灵魂是什么呢？灵魂就是精神性的，所以呢，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物质的话，那它本身就没有吃东西的必要。好，人之所以要吃东西，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有胃，有血糖的需要，有能量的需要，必须从食物摄取。所以这是物质性的人本身有一个肉性，自然而然必须有的。但是精神就没有这个问题，精神本身不是由一部分组成，不是切一小块一小块，好像人这样，它有一个胃，有肝脏，有心脏，有脑组合。灵魂是精神性，精神性是不能组合的，它违反精神性的原则，所以这个精神性本身，它没有办法说它由什么东西组成。好，所以第一个概念就先想，它没有办法由什么东西组成，所以呢，不可能吃东西。为什么？因为吃东西的意思是我必须由一个我之外的物品进来，使得我的缺乏被补满，对不对？这就是营养的意思嘛，缺氨基酸，所以食物来补氨基酸。好，所以一样的，因为人不是完整，所以人的肉体上缺乏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需要从外物摄取东西进来来补。所以人自己呢，他身上什么，他就能够被补满。这个前提是因为人的肉性本身是组合成的，它不是完整，它必须要有外物来补，它必须被补，它不是一个整体，它可以掏空，它可以没有，它可以缺乏。所以人不是完整，这种有切割性的东西不是灵魂的本质。所以灵魂没有这个问题，它就不能补，它没有补东西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体。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从灵魂本身可以去想。再来呢，精神物体性的精神的存在这样子的东西呢，它本身没有胃，没有食道，没有消化酶，没有胰岛素，没有这些相关的荷尔蒙，它不是，它是精神。所以人要吃东西是因为他身上的血糖缺乏，他身上的需要合成蛋白质的这些所有细胞缺乏，所以他必须不断的叫苦说要吃，要有营养，所以身体才要去调节它。如果今天没有胃，没有食物，没有荷尔蒙，完全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诶，那人又会是另一个样子咯。所以我们的这些构造都在帮助人要获取食物，有营养。但是灵魂本身没有胃，没有心脏，没有肝脏，它自然不需要有一个功能是为了什么？为了食物而有。人为了食物，他自己呢有这些消化系统，灵魂没有消化系统，他自己没有吃东西的必要。好，所以可见的灵魂要获得滋养，必定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应该是精神性同性质的东西给他滋养，才会比较说得上我们理性的推论。 OK， 好，这就好像我们说我不可能拿灵的东西来推动一台车子，我们不太会这样讲。因为灵的东西推动车子，我们会觉得说车子呢，它在物质物理定律当中这样移动，那这个过程中灵的东西它去推，它如何推呢？ 他有碰到或什么的吗？如何推呢？好，所以我们会常常会去想这个问题，自自然然的会去觉得说，哎，对啊，要用物品才推物品吧，东西才推东西吧。 OK， 好，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去想说物质性，需要物质性的食物来滋养，所以肉体需要食物，精神它没有这个方面的需要，它自然就不需要。所以当我们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问一个问题，灵魂需要吃东西吗？坦白讲，如果我们思考的灵魂是什么，大概就知道灵魂应该不用吃东西，就算灵魂要滋养，也大概要从精神层面来做。从精神层面来做，谁能给呢？那大概就是天主。天主，你说一个灵魂给另一个灵魂，诶，那会不会有一点点，我跟你，我给你食物，但是呢，我给你食物，我就没有食物，彼此间互相帮助，这就说明了彼此有缺乏。那彼此有缺乏，就不能彼此照顾完全部的需要，对不对？我们只能有限的帮助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不会完全的能照顾一个另一个人。好，所以很自然我们也会发现，如果只是灵与灵间，那大概也有限，所以必定要给他滋养，完满的滋养的呢必须更高。他要是什么呢？那个只有天主能有资格来当这个角色。所以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没有特别的呢什么呢，用食物或烧食物或者一些东西物品烧这个房子或特别的东西，为的是给他在那个世界要来使用。我们不会这样思考，因为基本上我们认为一个精神性的需要找天主给他就是最符合的。反而我给他物质，就会像刚刚提到的一个问题，我可以用灵的东西，或者我说我用讲话，讲话好像在人间来讲，我不是说天主说话那不一样，我说人讲话像声波，像能量出去的东西，这个东西结果呢我要让车子从这里移到那里，我们会说这有困难，不如直接用手，物质性的手去推，同质性之间能够有互动，不同之间我们觉得它有困难，这是一种基本的一种思考方式。你可能说有念力，对不对？好，我们没有要说那个。好，所以回到这个点，当我们知道说精神世界是这样的特性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让我们去想说它需要一台车子，车子就会让我们觉得说车子它在开的过程中，它的手要握方向盘，车子要移动，而且呢车子是一个以时间换取空间的一个工具，这都已经说明了是现世有限时间空间之下才用得上的工具，在精神层次的世界没有这种移动的概念哦。它不是那种空间性的，你要这里移到那里，没有精神性的话它不是这样。所以呢只有人间这种物质性，我们需要不能同时在这又在那，所以我们必须用时间换取空间。所以等于是说，如果灵界的情况我们了解到说它应该不是这样子需要时间换取空间的话，那这样的话给他一台车似乎变得他用不上，所以不要给。那怎么样呢？他到底需要什么呢？天主来给他。所以基督徒在思考这些点的时候，可以去想这个事情，灵魂真的需要房屋吗？所以回到这个点，我们想就会发现，我们基督徒都会为他们祈祷，求天主滋养他，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为精神，为他们最合适不过的了。不然再去用别的东西来想，似乎都会发现瓶颈。如同我刚刚说的，车子在那个境界当中，跑车的速度会跟得上吗？而且不需要谈速度，那边大概没有速度这样子的一个单位了吧。那我们说需要食物，但是那边的精神层次它没有肉体的需要，它已经跟肉体分开了，何谓需要营养？灵魂需要氨基酸吗？像这样，所以我们思考这些点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哦，大概不用做，我们为他祈祷就好了。好，不过呢有人就会说，诶，天主教会不是允许祭祖或祭孔的时候，哦，我们有水果，有献花献果吗？对，我们可以做献花献果， 那这是什么呢？这个意义是因为我们早就知道灵魂没有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呢，透过果，透过食物，它象征的意义可以让我们表达孝心，这是一种爱情的表现。为什么要禁止呢？也许他不会真的需要啃一个石头，一个食物，但是从中我们好像思考到说他们有我们的照顾，所以做这个象征性的行为何来不可呢？就像有时候我们看到哪一个地方有大灾难发生，一群人围在那边拿蜡烛点，说我们要为他们祈福，其实也可以批评说这有用吗？拿蜡烛在这里站着，它就会变得食物会吃饱吗？但是请不要忘记一件事哦，当人拿起蜡烛做的这个决心可以翻转世界，不是吗？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这种行动性象征的表达并不会完全没有用或多余，很可能这个拿蜡烛的行动就导致了一群人发奋自内心愿意为世界和平，为世界公平正义而努力，他之后就投身政治，投身世俗职场，改变社会风气，这不就是也可以说脱了这个拿蜡烛的活动吗？他被感动，感动驱使他有行动，行动让他改变，改变让世界变化，变化让国家让世界看到新的面貌，不是吗？是，所以不要小看。所以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会说教会做献花献果还可以献香，当然我们没有烧香，但是献香的动作，诶，他们真的需要香吗？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已经理解了他们没有需要，但是我们能表达这个爱情。可以说这些献花献果很大的意义也是给我们自己看，给我们的亲朋好友看，了解我们孝心有一个办法能够表达，但是在基督徒最深处的心灵，他想着的是为他祈祷，因为他知道只有天主能满足灵魂真实的需要，他的那个世界给他车帮助真的不大了。我这边先不去检视说把车烧，车子会不会真的变成精神性在那里存在这个问题，我不去讨论哦。我现在只是单纯的说，如果那里真的有车子的话，他们会需要吗？就像你买一台跑车给天使，你说，诶，天使 Holy Angel 加贝格尔，你太棒了，买给你跑车，好，电，这个用电的这种跑车给你好了，好。但是天使说，为我们来讲，我们这个 level 不需要车子了，我们迅速到哪直接抵达，对不对？所以给车子反而什么呢？装饰品放旁边，这个意思。所以一样，我们真的爱我们亲人的时候，要想的是什么东西真的能帮到他，而不是我脑子可能想的什么能帮到他，结果其实还好。大家懂一个概念吗？我的儿子在读书，他需要文具，他需要文具，那这个时期我就该买文具给他。但是如果他需要文具，就买给他芭比娃娃，这个时候他可能用不到，因为他的情况没有需要芭比娃娃。好，你说芭比娃娃设计成他的脚的地方是原子笔，好，这我就不说。但是总而言之，这个用意就是在此，我们爱孩子，给他侍妾的用品，我们给王者表达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该给他什么。也许他真正需要的不是旁边的人说的东西，旁边人说他需要车需要房，也许你仔细想，他需要的是天主，因为他的设计跟他的来源跟生命的意义是天主。他看到天主比较高兴还是看到车？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想，我们为我们爱人要给他的到底是什么？什么为他是最好，还是只是我们想象中认为的最好？也许我想象中觉得我的儿子，读书的儿子需要芭比娃娃，但是他其实更希望是文具，因为他正在用功阶段。一样，也许我们自问自己，我们用我们的情感来想说他们需要屋子，但是说实在，也许他真的那个屋子对他没有帮助。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来思考这个点，如果这个点可以通，我们就可以帮助呢有些人，他很不断的想 他真的觉得需要烧房烧车等等的行动，或者是做相关的事情，或者是说做一些行动具体的时候，你可以去有一个思考去想。天主教绝对不会反对孝心，绝对是秉持孝心。十诫的第四诫是孝敬父母，孝敬在希伯来文是有光荣的意思。所以基督徒信仰的本质之中，本来就会让人会孝敬。所以既然要孝敬，就要给最好的给父母。什么东西能够是最好的给父母，最好的给祖先，就是给他天主。因为天主比什么好都还要好无限倍。所以想到这里就发现，为他祈祷远远大过压过一切其他的礼物，这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想到通到这个地方，即使我心中觉得他会寒冷，天主都能照顾他。与其人间建的屋子暖气可能会坏掉，屋子可能材质不一定好，那天主的照顾不是更直接吗？天主让一切物质能够存在，也让了物质能够让人把它变成一台暖气机。所以天主更根源，为精神性的灵魂来说，这样子给礼物绝对更能表达出你的孝心。所以从这个点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回答这几个问题。这里提到说，人没有死过又如何确知。好，现在有所谓的濒死经验， near death experience，所谓的很多死亡过生物性死亡回来的，他们说明了很多来生的事情。好，现在包括耶稣也是一个例子，耶稣死了他复活。你知道一个人去过亡者的地方回来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可以足以在其中能够说明相当多有关于那个世界的东西。所以我们经过很多的所谓的濒死经验，或者一些特殊的一些超自然的经验，人不会完全对死后的事不知情，不会。好，不会。虽然我现在没有要回答说哪一个事件是真，哪个事件是假，哪一个事件可能有一些幻想， 我这个没有说。我只有说，当我们说人没有死过，所以完全不能知道，完全绝对不能知道的时候，这是假的。因为其实有机会，比方濒死经验，它就代表了有一个相反的例子，可以知道，可以知道。比方你一些经验，然后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经验，我们可以知道死后的事情，所以并非完全不能知道。再来，如果天主存在，天主愿意特别超自然的方式启示给你，让你知道死后的事情。比方天主有时候让炼狱的灵魂出来，那比方天主有时候让什么呢？一些天堂上的人显现，天主愿意的话可以啊，为的让你知道，那这是天主的自由。所以人既然随时都有可能被天主给予这相关的一些知识，那就表示人也有可能 possibility 能知道死后的事。所以单单的说人没有死过就无法知道任何时间的事是不真的，它不会真。因为人可以，如果没有天主存在，那当然了，你说这个没有人在那个境界中如何告诉我们，那就当然了。但是天主在，人也随时能够被启示，也有人有濒死经验，所以这句话呢不会是真的。好，请记得不会是真的。人没有死过，我也没有死过，但我们也可以知道。 OK， 好，那现在就看说亲密节外教所做的行为，好，是不是迷信。所以我这边就说，迷信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根据的去相信，这叫迷信。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前面一开始要提出的是相关精神体灵魂的辩证，因为迷信的意思，我这边的定义，既然指的是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的去相信的话，那今天如果给出了理而知道该怎么做才是好的话，那你就可以知道哪些是迷信，哪些不是迷信了。所以大家要用智慧自己去分辨某些行动是不是迷信。就像我刚才提供的一个例子，你可以去思考精神体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还是给他了只是放在旁边用不上呢？他已经是精神体了。好，所以这个部分他是不是迷信，就看我们能不能思考到这个点，我们就能够决定我们的行动是不是有根据的行动等等的。好，那最后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 天主教会绝对是欣赏各式各样信仰团体文化当中对王者所做的表现。即使我们在分辨的层次上，我们会说某些呢迷信成分多，某些呢比较没有根据，所以我们可以避免它或者不去使用它。好，来，避免去使用迷信行为，这样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像是说，我要坚持给我一个读书的孩子买芭比娃娃，但其实这个行动对他无效，对他的帮助无效，所以我可以劝他说，不要买芭比娃娃吧，买给他文具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我这边说，有些迷信的行动，我们可以劝人不要做，当然你不需要强制他，但是你可以劝人不要做，因为这就相当于你告诉一个朋友说，这个儿子目前在读书，应该比较需要文具吧，芭比娃娃下次再买吧，这样子的强度我们跟他说明，诶，我们都觉得合理了，可以帮到那个当事人孩子，所以为什么迷信的行为我们也会劝说。所以大家要小心，有时候我们在说明信仰或呼叫的时候，有些人会说，你把我的行为当成迷信，你叫我的行为不能做，这就说明了你是霸道。可是请想一下，我们对朋友做了一些事情没有达到那么好效果的时候，我们都会出于爱心去劝他，让他能够做更好的。比方他想为孩子准备，为爱人准备烛光晚餐，那倒不如我给他一些点子，让他的布幕背景声音音乐更好，不是吗？一样，当我们看到朋友为了亲人的爱做这些行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好的理由来为他，帮助他，告诉他更能够帮助亲朋好友灵魂的方法。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来帮助他，让他的所谓迷信的行为不要去做，这是基于此。所以不代表说我们在帮人家去不做一些迷信行为的时候，意味着我们不会欣赏不同人的视角，其实这是误会。我们不需要去否认别的视角啊，为什么烧车烧房烧房子，为什么呢？所谓的清明或做一些行动去表达这个表达那个，不都是出于一个爱心吗？我爱我的家人吗？是啊。所以教会没有否定这个，他不需要否定也不会否定。哪里有听到教会否定一个人孝敬父母的？没有这种事，孝敬父母只能被鼓励。所以回到这个点，你就发现之所以会分辨哪些是迷信，是为了更好的帮助这个亲友。之所以劝勉有些迷信行为不要做，是为了更好的帮助这个我们爱的亲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来帮助人更好的表达孝心，所以这一切就可以这么做，这么说，这么劝勉，来这么帮助人家去做解释。所以请记得，当我们在解释这些行动的时候，请不要一竿子马上说这个行动是假的，魔鬼的，这是不对的一个方式。人家在那边表现爱心，为他的亲友做这样的行动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在旁边说这个东西是魔鬼呢？好像我们叫一个孝爱父母的人说他是魔鬼，还是说今天为了一个地方有海啸，大家拿着蜡烛在那边祈福，我们就笑这群人说你们这个行动是魔鬼，这怎么能呢？所以千万要记得，当我们在帮助人分辨这些行动的时候，他的姿态出发点是什么，务必要清楚，务必要清楚，了解吗？清楚明白了，你就能有正确的意向来告诉他。如果他反过来说，你这样子是不尊重我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说，没有，我是来帮助你更能爱你的亲人。你的亲人更想要这个的时候，你难道不想帮他吗？这人之常情，一定会愿意的。谁想给父母次等的？我们只想给父母更好的。谁想给爱人第三极品？我们只想给亲人爱人更好的。所以何谓更好，我们就要多一点智慧，多一点思考来帮助他。适度的时候我们就来帮助别人，让别人也能用更好的方式来帮助他，就在这个点。而完全不是否认任何这些行动背后的爱，背后的纪念，背后的感伤，不是。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你的途径，你的方式是什么。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 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